甚至你是我们的主，你什么救主，你我们的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为我们量定我们的道路，你也为我们预备前面我们当行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哦，主，你更是加添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使我们真认识你的心意。然后主也愿意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啊！主，愿你祝福我们下面一点主日学的时间。主，让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保罗的话语里面，主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主也能够将你所交付保罗的也是托付保罗所交传下去的，然后主能够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一生能够为你而活。谢谢主耶稣，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日学。那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是讲了这个提，没事，我来控制。上一堂课我们讲了提多书，那我们今天是进入这个提摩太后书。那它提摩太后书也是我们这一部分主日学，就是保罗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的这个概述的最后一本书了。那最后一本书讲提摩太后书是再合适不过，因为这是保罗。书信的保罗所写的最后一份的书信，在圣经上最后的一份书信，所以从时间上来看是正好也是合适的啊。那今天讲完这个后书之后，我们下次会有一些总结，然后我们就会进入下一部分就是新约其他书信的这个概述。那我们今天就还是一样了，就是五个部分来讲这个简述概述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先是讲一些摘要，然后写作的背景、写作的目的，然后给一份提纲，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些过一些内容都是很快速的过，所以大家可以私下再继续的来深入的来查查考这本书。一些摘要，那这本书主要的信息就是保罗要借着分享他个人的侍奉的感受和信念。嘱咐提摩太要尽心竭力的服侍教会，也要效法他，支持传道。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保罗是保罗最后一份书信所以他写作日期大概是主后65到67年间是在他再一次的被抓起来被关在这个罗马在关在罗马的期间那作者是保罗，那从这个字里行间，大家可以读出来，保罗他自己也是明白自己大概是出不去了所以真的他是马上就要殉道了所以在这个我们都也会读到在这个第四书信里头，他这边特别讲到他这个交电的时候到了所以大家这份信带了他很多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带了很多他的感情在里头，他对这个主的感情，还有对这个他的属灵的这个亲儿子提摩太的感情，所以他也是写封书信给提摩太，让他赶快来罗马来找他所以有很多他的个人的感情在里头中国人说这个叫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这个保罗这边看到他在他将死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忠心要把这个神所交付给他的，他要继续来交付下去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读这本书最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词是交付这个词我们下次可能还会再提到，下次我们讲做总结时还会再提到。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本书就是一个他在第一章提到神所交付他的他会保存到他见他面的时候，然后第二章他又提到他要把这个神所交付他交付给提摩太，都是让提摩太再忠心的再交付下去所以这个所以对我自己印象深刻就是这个交付这个词，它就是有个传承的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他保罗也是在他临终之前把这个基督的福音的使命一步这个传承下去。好，那我们继续这个就仔细来看一下，也不仔细来看，就是大概讲一下这个写作的背景。前面提到这个这是在保罗第二次被罗马被囚的时候写成的在提摩太后书。就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二章都可以大概可以看到他是在被囚的环境下。那第二次被囚是在一个地点很不明确的一个囚室里头所以在一章16到17节所以提到这个 安妮瑟夫是千辛万苦才找到他啊，而且只有当时只有路加和他在一起，在四章的时候，可以看到保罗说到他的同工都不在他的身边啊，只有路加陪着他啊，同时又说到主在他的身边啊，所以在当时应该说保罗是比较孤单的，因为从这个身边的来说的话，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我们有弟兄姊妹在身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稍微就更怎么说更加怎么说有鼓励有这个陪伴啊，会帮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更好的前进。那当时保罗所处的环境是很艰难的，只有路加在他身边啊。同时他也说他交电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对祸事是已经基本上绝望，他大概知道自己是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站了啊，神要准备接他走了。然后当时的大概大多人推测是在尼禄王逼迫基督徒疯狂的那个时候啊，所以保罗他自己也知道他大概就是过不去了啊。那保罗很可能是在讲到这个他哪什么时候被抓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他返回罗马城探望的信徒的时候被抓，或者是在特罗亚传道的时候被抓啊，因为在第四章特别提到他在特罗亚要去特罗亚传道啊，然后他就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头。那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要小心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啊，所以有可能他是被亚历山大陷害被抓起来的。那据这个史学家尤西比乌记载，他是这次罗马就这次被抓，他最后就被处死在这个罗马啊，在这个尼禄王手下被殉道了啊。这是大概的写作的背景啊。那写作的目的啊，一方面他是想要来再见提摩太最后一面啊，在我列了三处的经文啊，在第一章好像是要指这边比较好啊，第一章这个第一章第四节啊，这边保罗说他切切的想要见你，这个你就是提摩太啊。那第四章第九节和第二十一节，他都是敦促这个提摩太赶紧的到他这里来。这个赶紧一方面是保罗想念提摩太，另外一方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要殉道了，所以他叫他赶紧来，能够再希望能够再见一面啊。另外他也是为了这个薪火的相传啊，前面我提到。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交付啊，交托啊，就是一代一代的神的这个福音传下去。那他也鼓励提摩太要追随自己的榜样啊，忠心的持守信仰的福音的信仰，忍受迫害的痛苦啊，竭力的抵挡假教导啊，还有能够发掘人才，使这个福音的传承生生不息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的时候说到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那这就讲了保罗传承给提摩太啊，那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是提摩太继续的传下去啊，所以是一个不仅是一个传承的工作啊，其实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大概也都能够体会到这个福音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人下来啊。那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托付，还有给历世历代教会的这个挑战。那这边refer 的经文是四章啊，二十二节，大概是最后一个，是特别是提到这个你们，所以跟其他两本啊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教会书信一样啊，它既是这个个人的信件，就是给提摩太或者提多的，也是对给教会的一个书信，因为是最后的，从最后的结尾来看，它都是一个求神祝福给一个复述的这个你们啊，所以是也是给这个全教会的人一起看啊。问一个问题，提摩太在哪里？哪里牧会？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大家好，一下被问住了。那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牧会，这个提多在哪里牧会？对啊，上周有听的。对，格里底或者是克里特啊，Crete 啊，好，我们讲个提纲啊。提纲大概分成，其实这提纲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回去列了。那每个人列的都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啊。那大概我们知道所有的书信都分成三段，就是开头是问安啊，然后一般保罗还会有一些感恩对神的颂赞啊，然后 末尾的结语，就是一般是保罗有一些嘱托啊，然后有些祝福，那中间就是他要所讲的部分啊。那这个也是一样，那中间的部分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分段的方式了啊。那我们这边是用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方式，开头的第一章的问爱与感恩啊，前五节，然后结语是第四章19-22节啊，中间是讲到了一方面是榜样与劝勉啊，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和第二章的开头，然后第二章的中段到第三章的开头是要正确的讲解上帝的真理和防备假教师啊，然后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到第四章的前段啊，是要提摩太能够效法保罗啊，忠心的持守真理和传道。第四章的后半或者中段到后半部分呢，就是讲保罗当时的一个处境啊。然后我们这段比上一次那个提多书稍微长一点哈，所以我们中间有几段不会所有都列出来啊，我们就是只是分几点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部分我们先看这个开头的问安与感恩，那这段其实蛮重要的啊，因为它大概就是也是提了，大概有，我觉得是大概也是提到了这个这一章他写分身书信的这一些的目的和一些的感受啊。那一开始他说他是神是保罗他是一个使徒，同时他是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使徒的啊，所以讲到保罗他的一生的这个一个传扬的一个盼望啊，就是在耶稣基督后这个生命的应许，同时他也传讲这样的应许啊。另外一方啊，然后第二个就讲到他这个对象，就是亲爱的儿子啊，在提摩太前书啊，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称呼提摩太的？你们记得？第一，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是称提摩太儿子，是称他为这个属灵的儿子。那后面这边是提到他是亲爱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这个关系是很亲密的，他是心里是跟他是很想念他的，同时跟他有这关系也是比较近的啊。所以他说称他为这个亲爱的儿子啊，然后就接着讲到这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感谢神。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提到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保罗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啊。另外一个讲到他想见提摩太之后，他说他想到了提摩太无伪的信心，这信是在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心里的啊，分信也在你心里啊。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个前面讲的这份信的这个主题之一就是传承啊。一方面保罗他传承侍奉神啊，他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侍奉神。另外一方面就是提摩太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都是信主的人啊，然后他说这个信他也是深信在提摩太的心里，所以看到这个提摩太他的家庭也是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从他的外祖母到他的母亲有尼基啊，还有再到他的心里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保罗是这样传承，我们家庭也是要有这样的传承，那保罗他这份信也是讲这个传承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保罗是讲到了从四个方面讲这个他的榜样和劝勉啊。第一方面是说要劝勉提摩太要刚强持守真道啊，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有基督的福音，还有保罗的榜样。那我就列了一节经文了，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啊。然后讲到不要以保罗为福音坐牢为耻啊，说你不要以我们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所以这段经文一方面看到是有些人是以保罗他是坐牢的啊，为主坐牢的来毁谤保罗，说你既然是为主坐牢的，那你肯定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使者啊。这跟很多人现在的人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就好像为主受苦是说明你不是从神来的啊，好像只有这个成功是从神来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也是有时候借着受苦，然后他的福音能够更好的传播啊。甚至其实为主做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 都是会受苦的啊。所以这边保罗特别的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为了主被囚就感觉很羞耻，要与我远离开，远离我。其实我们看后面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因着保罗他是被囚就离开他了啊。所以这也是给所有人的一个提醒啊。那接着他说要将传福音的这个责任交给忠心称职的继承人啊，如同保罗交付提摩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前面我们好像也列出来了，从前所交付你的真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你在然后接下来讲，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看到这个交托善道啊，交托善道啊，一方面保罗交托给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要同时要保提摩太能够继续来交托给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啊。下次我可能还会提到这个交托这个词，如果你去查在和合本圣经总共出现大概17次，然后有6次都是在这个这三本书信里头啊，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里头啊。而且在其他地方大部分讲的交托都是神，我们人要把信心交托给神，那这边都是讲到就是责任的一个交托，传福音的责任的交托啊。最后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和榜样啊，说这其实是一段有点像颂歌一样的，那我是截了中间一段啊，说大家回去可以再读一下，在2章的中间10到13节呢，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那我们当我们信他、信入他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够经历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啊。好，这是第1章的后半部分到第2章的开头啊。接下来就是保罗是讲要正确的来讲解上帝的真道，还有防备假教师。那三本的这个教导教牧书信啊，都是提到了要防备假教师。那这边也是一样。第2章说到你上帝的工人要正确的讲解这个上帝真理的信息啊，同时要弃绝假教师的无知引起争端，使人远离上帝的这个辩论，同时要他信徒们都能够在行为上要防备假教师的这个影响，保持圣洁，为主做各样的善事啊。第2章也有很有名的金句吧，可以讲这个。有名的经句啊，讲到我们要这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瓦器，我们每个人要洁净自己啊，都能够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啊。最后第3章的开头讲到这个假教师罪恶的生活是被盗的表现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教导假教师教导，他一方面他教导是假的，另外一方面他所行出来的行为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很宝贵，就是他说从这个他说好树不会结坏果实啊，坏树也不会结好果实，所以你从一个果子就能看出这个树是好还是坏啊。所以从一个假教师从一个教师他的这个生活就可以看出他所教导的是否是正确的啊。好，这是中间这一段保罗的一个对这个教导的一个嘱托啊，然后就是保罗要提摩太能够效法他，忠心的持守真道啊，还有传讲真理啊。首先讲到这个，他要持守保罗的榜样啊，巩固提摩太为福音受苦的一个心志啊。然后就讲到这个要持守圣经，那这句话也很熟悉了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以来反对圣经是无五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住圣经都是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无谬无误的，所有的错误都是从人的解经，有可能从人的解经和人理解是有可能错误，但是从还有翻译有可能错误。但是原文的圣经其实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啊，都是从神所默示而来的，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啊。 然后接着又说到传道的工作是很艰辛的啊，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环境都要提摩太，保要提摩太都能忠心不懈的传道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常常提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总是要把这个神的这个福音能够带传出去啊。这也是保罗他一生的写照啊。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在很多地方他都是受到了什么逼迫啊，受到攻击，然后他也被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也提到他多次被打啊，然后甚至有时候是被打死，然后这部经传我们看到他被打的拖到那个城外面啊，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啊，对，所以但是保罗他一生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他就是在传福音啊，那是保罗他也是要提摩太这样子啊，就是无论时候是什么样啊，总是要把这个神的道传出去啊。然后讲到保罗他已经说他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托付啊，同时要鼓励提摩太效法他啊。这是第四章，这一节我们也是可能也很熟悉了啊。保罗说他现在被交奠啊，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个交奠还有离世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前面说了，保罗他自己也知道他大概是年限将至，大概就是到了要去主要接走的时候。然后他说他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交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这边也说到，一方面保罗他一生坚守圣道之后，神把这个公义的冠冕这个奖赏要留给他，那接下来所有爱慕神显现的也都会得到这样的奖赏啊。所以这边一方面就是保罗他完成了上帝的嘱托，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人都能够来效法他，成为一个爱慕神显现的跟随他的人啊。好，这是第三章的这个后半部分到第四章开头啊。最后也会比较快结束啊，这个保罗的处境啊，最后讲到他把保罗当时的处境还有都会有结语。那这保罗就是讲到他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来啊，一方面他说保罗要这个提摩太赶紧到他这里来啊，为什么要赶紧到他这里来？因为他自己前面我们接到他自己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啊。那另外他这边提到了好几个人啊，这个迪马是他爱世界就跑掉了啊，不愿意承受这个福音的这个苦难啊，然后格勒士啊也到加拉太去，然后提多去达马太去啊，只有路加在他身边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晚年的时候是身边是没有什么同工的，只有路加在他的边上啊。然后保罗要提摩太来的时候带这个马可来啊，因为他在这个传道史上与他有益。然后同时他也打发推基古去以弗所了啊，然后在特洛亚啊，然后他要保提摩太带两件东西来啊，一方面带马可来，另一方面就是带两件东西来，一个是他在特洛亚留在家仆的那件外衣啊，这样的可以保暖啊，那些前后面提到的时候是在大概是在冬天了啊，所以马上就很冷了。另一方面就是更要紧的是那些书卷啊，所以有两件东西保罗要提摩太带来，一件是外衣，一件是书卷啊。从这边也看到保罗他的在年迈的时候的生活是其实是很贫苦的啊，所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东西，一个是他的衣服，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书卷，就是他所写的关于真道的东西啊。所以也是给所有人的榜样啊。我们跟随主的人其实并不在乎世上的这个一些物质上的享受了啊。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这样的，在年老的时候他是基本上是一无所有啊，只有这个外衣还要叫提摩太带来啊。然后讲这个亚历山大，这个铜匠亚历山大也是这个害他的啊，所以前面我们提到这边很可能就是特洛亚，有可能他在特洛亚传道的时候被这个亚历山大陷害，就直接被带走了，所以他就这个外衣也没拿上啊，被带走，然后被关在罗马。 但是保罗知道他说这个主会必然会报复报应他但是他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要这个防备这个亚历山大。另外最后呢，他也是提到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给我加力使我的福音能够使这福音能够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主也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他进他的天国，荣耀归给他。所以保罗最后这边也是，虽然我们前面看到这边身边没有人了只有提多但是保罗他最后说他主是亲自站在他的身边给他力量所以给他力量给他安慰，并且将来还要再救他进他的天国。所以保罗和也看到保罗和神的这个和主耶稣的这个关系也是很亲的，他就是常常能够来亲近神所以对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神是真正是能够安慰神安慰人的神如果我们平时在读经在亲近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救我们脱离诸般凶恶也能够救我们能够进天国的神他是永远在我们边上所以这边是保罗他自己的处境他一方面外面看上去很孤单，但我想在他里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孤单或者说他是有感情上的孤单但是在他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就能够有一个突破这是保罗的处境那最后是结语了结语就是问安问安之后还有就是要保罗要这个提摩太赶紧到他这里来能够和他能够再见一面死之前再见一面，然后愿主的灵和你同在和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最后也看到这个你们就是讲到这份信也是给当地教会所有的教会的人一起来共勉好，应该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或者我想说的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可以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继续的读这本书信就像我说的，大家可以体会其中保罗的这个情感就是写封信你会看到保罗他有很多的情感就是感情在里头特别是对主的感情还有对下一代的感情特别是在将死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带到那个环境带到那个心境里头会体会到更多保罗他的心境。好，那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不仅是赐下救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成的以及你在三日之后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就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能够在你爱子的国度里头能够与你相交，主更是你在我们一生上做我们的牧者你亲自的站在我们身边主你亲自的托住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得以造就也能够在圣灵里头常常的与你连结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走你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主看见你在保罗身上一生的工作的果效主也看到保罗他一生能够为你而活尽心竭力的传福音主也能够尽心竭力的为你奔走主真是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主让我们都能够在苦难上的填补你一切的亏缺主能够让我们也能够来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效法耶稣基督能够一生能够为主而活一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为你所奔走，主要愿你祝福我们主让我们的眼目都被你所更新，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情欲被世界上一切的欢乐所蒙蔽，然后就让我们真实来追求那属天的平安追求那属天的公义和喜乐，就让我们的眼目被你所提升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被你所更新，让我们一生真实能够来跟随你。谢谢你主，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都能够得着你如同得着一切，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默祷之后可以休会。